首诗歌和之前我们唱的每一首诗歌都是写诗的诗歌的这些作者被神感动，也基于神的话语，每首都可以触动人的心。感谢神透过这个诗歌用我们的心来去敬拜神。我们一起来继续预备我们的心，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这位要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心造的一个灵来去敬拜他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慈悲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愿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是蒙你所爱的，是蒙永远的福气的。主啊，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去在教会当中敬拜你，是你所赐的一个福气，是为了荣耀你。让我们因为你的心得到喜悦，我们也要喜悦，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活在已经不再是自己，而是为了爱我们的神，为我们舍己的基督和在我们心里面做我们的保惠师的圣灵而活。求你给我们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我们就得到饱足。求你给我们一个饥渴慕义者耶稣的心，爱他的心，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今天以及八福各样的神所给我们的永远的福气都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纵使是为义受逼迫，我们都仍然是可以喜乐的。这就是我们最终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长到最终的时候，这是神你要我们效法基督的榜样。你的灵感动我们的心，除去我们心里面任何的阻碍，任何的罪没有认的，求你洁净我们，可以在你的同在当中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我们不想有任何的罪成为阻隔。主，你使我们洁白如那最纯白最纯净的羊毛一样。我们将我们的心陷在你的手里面，领受你的圣言，用你的圣灵所赐的恩膏来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听到行道，彰显基督，荣耀父神。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的逼迫，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就是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他们的。可是生命当中其实已经有很多的逼迫，是使我们觉得人生会受很多的苦的东西。那些是什么呢？这幅图画就是描述着在旧约的时候，这些希伯来人到了埃及地之后成为奴隶，被人去被迫成为做苦工的，建造这些砖，而且他们要不断的加重担给他们，因为他们这些埃及人想辖制他们，怕他们会一股很大的势力会反过来去把这个埃及的政府给推翻了。他们应该吃的不会很饱，穿的也不会很暖，我相信也是仅仅有瓦遮头，做到有一点不满意的呢，这个残酷的工头的那个鞭子，那个鞭子上可能还有些东西粘住，一打下去可能就是皮开肉裂的。这幅图画让我想到我们人生当中，其实世界有很多东西好像我们的那个一个很残酷的一个工头要去辖制我们，使我们好像被逼迫受很多的苦。中国人呢经历5000年的文化，也有一些神也给我们有智慧，当然不是认识真神的智慧， 就是透过我们神的创造，我们的经历，但是还是有一些智慧，除非他们认识了耶稣基督，有圣经神所启示的话呢，他们才可以真正认识真神耶稣基督而蒙恩得救。可是这个说的呢，的确描述了我们的人生，说酒是穿肠的毒药，色是刮骨的钢刀，财是下山的猛虎，气是惹祸的耕苗。这个呢，我以前在达拉斯读神学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年长的弟兄，经常我们有一个弟兄小组嘛，我们弟兄的事工，他就提到啊，他经历过人生，可能当时已经五六十岁，就已经有这样的感慨，这个是真的。你看，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都用酒、色这些我们肉体很渴望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呢，是会辖制人的。然后呢，很多人的确呢，身体给搞坏了，酒喝得多，你知道会伤肝，喝得多一直喝下去呢，最终我们的脑的记忆力会受影响，很多人就开始失忆了，很多东西不记得了。其实酒精是有这种的作用，甚至有些人喝醉酒，我们看好莱坞的这些醉酒酒驾的很多就这样无端端的就丧命了，因为喝醉酒什么也不知道，有些人弄得断手断脚的。所以酒真的是穿肠的毒药。我们当中有没有喝酒的呢？或者有些类似酒的东西来捆绑着我们，使我们好像受逼迫，有个主就是酒，没有了它我就不能活，有了它又很痛苦，被逼迫。色是刮骨的钢刀，多少的伟人甚至是总统和牧师都是断送在这一件事情上。刮骨的钢刀把骨头都朽坏，整个人没有了生命，活出来的是一个朽坏的生命。很多人会跌入什么桃色的这种的陷阱，我听说有人设些陷阱，然后呢就趁机呢就去拍照，然后抓住这个人勒索这一个人。很多人甚至呢因为这个而要去争斗，而引致到命丧。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因为色而被伤害、而被压迫、而被辖制的呢？大家也知道，现在呢，色这个东西呢，就是色情网页，随时随地的都可以辖制人。这个可能是现在21世纪一个最被撒旦来辖制人的其中一个工具。虽然好好的用它，可以受益。神学院经过统计，可能90%几的这些弟兄们，可能有一些姐妹们也受这个东西辖制的，被逼迫。财是下山的猛虎，很多人也都觉得有了钱，很多生活会好了，一切都会好了。可是当有了钱的时候，却心里面很多不安，要管理钱财变成一个重担。而且呢，你太有钱的话，你很怕会被人打劫，或者会绑架，像李嘉诚他的儿子都曾经被人绑架过。所以呢，财好像带来安稳，却又带来了祸害，好像一只猛虎，你不可以控制它，它会反过来咬你一口。不知道有没有当中是被财这个东西压迫压逼的呢？气总要争一口气嘛，做人对不对？气是惹祸的根苗，因为控制不了怒气，我们就吵架打架，本来和睦的家庭、和睦的关系，因此争争吵吵就成为敌人。为了争那口气，那种骄傲要比人强，我们受尽多少的辛酸痛苦。酒色财气，可是这个世界上呢，会有人会找一些借口理由说，无酒不成礼仪，我们见面做生意怎么可以没有酒呢？这岂不是没有礼貌吗？ 可是这个东西很容易就使人醉酒，圣经说醉酒就会犯罪了。无色怒断人兮，如果没有色，那这还有人去走这条路吗？无财是路难行，没有这个通财，这个财来去通这个路，你怎么样走呢？无气反而倒被人欺负啊！我不知道大家其实心里面也是，是不是也觉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是被很多东西就控制辖制自己而被逼迫了。其实圣经一早就告诉我们听啊，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其实这个就是和酒色财气呢，是其实圣经也说了这些啊。我们一起来读，首先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一二三，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也会看一看，读一读雅各书一章十四节，因为世界上的这些酒色财气、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呢会吸引人，而同时呢，人的心里面原来在这个人的肉体罪性当中呢，是有渴望这些东西的倾向的。所以呢，你先看这个结果，就是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一章十四和十五节，一二三，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原来心里面是渴望这些东西，你经常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来自神的力量呢，你就自然而然的你会上当，你就会想要，你想得多你就会行，行了之后呢你就犯罪，罪呢最终呢是活着的人好像死了一样，活不出神的美善的丰盛的圣洁的神所喜悦的生命，活出来的反而是败坏的生命，就好像死的生命。其实我来美国的时候就是为了酒色财气而来，其实美国梦，其实没有神的美国梦，就是酒色财气样样都有。你们来美国，你们是来想要去认识耶稣基督做基督徒的吗？我本来在香港已经认识了一点耶稣基督，也进了教会，可是并不清楚明白福音。然后呢，因为自己经常去教会，结果我呢考大学的那个试呢就完全失败，真的我都不想提那个成绩，令人羞愧。但是呢，我于是就埋怨，是因为我经常去教会让我成绩这么差，所以呢，我当妈妈给我另外一个机会来美国留学的时候，我说我不去教会了，不要和我谈耶稣的事了。可是真的奇妙，神竟然给了我一个室友是基督徒，他是我中学的同学，虽然我们是不同的系读的，也不是是一个年级，不过他是文科，我是理科的。他呢就非常，你看他的样子就觉得很慈祥，还经常呢就会和我分享神的爱，经常呢他要邀请我去教会。可是我已经想到耶稣弄得我这么麻烦，我还要去进教会吗？所以我经常和他辩论，辩论到最后呢，我就耍无赖，我说如果我走我自己的路要下地狱，那就让我下地狱吧，你就不要再烦着我了。这么样的话也说出来，可是呢，其实我被很多的东西捆绑，为了要可以进最好的工商管理的学院，全美当时排名第一的，我要下定决心每一科都要拿 A，我之后才可以转到那个的工商管理，珀克莱的工商管理学院。所以呢，我只是专心一件事，我要每一科都要拿 A， 我要拿最好的成绩，然后我要申请我进入那个学院。当然我是进去了，可是我也受了很多的苦，我整天就泡在图书馆里面，那个好像我的办公室啊，日夜的在研读着这些当时的要学习的东西。可是呢，其实酒色财气这些东西也是成为我的渴慕，也是我的一个捆绑。甚至呢，在这个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因为没有了神，其实神已经给了我很多的警告。还好也有这个室友在我旁边，我们曾经到考完试卖了书，有每一个人有几百块钱，然后就要去中国城去散散心，在洛杉矶的中国城 Monterey Park 看一出 周星驰的戏，因为我们是香港人嘛，始终也算。然后呢，我们要去吃港式西餐，要在那里逛逛，然后好像就把很多压力就舒缓了。但是我们没有车子，要搭公交车，回头的路上已经很晚了，可是要转车，在洛杉矶的这个市中心呢，那就要等一等。那时候已经接近午夜十二点的时候，然后对面来了两个拿着拐杖的，那我两个残疾人士，那当然呢一起来搭公交车有什么不对呢？那一点提防的心也没有。原来他们一到我们的面前，把拐杖一扔，然后呢或者是拿着拐杖就要好像当武器说要我们的钱。那我们真的有钱啊，我们真的不想给这个钱，这个真的省吃俭用的这个穷学生。可是我的那个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室友呢，他还是不够其中一个打嘛，就打的嘴都流血了，然后钱就乖乖的就给了他。然后另外一个呢，就要我呢就想和他讲理，我说我是穷学生，我没钱的，你不要要我的钱吧。可是我抓着他的手，我不敢用我看这个李小龙的电影学的功夫呢去和他打，因为我怕他有刀或者有枪。所以呢，我只是用我这个经常举重的这个力量抓住他的手，他想拿我这个后面袋子的这个钱包拿来拿去拿不到，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另外一个抢劫的得手了，他呢就来打我了，在我后面打我的后脑啊，还没有昏还好。可是这个时候呢，我的室友是个基督徒，也是蛮有义气的啊，他应该逃走，可是他看到我这样两个人对着我打呢，他就拾起了其中一个扔在地上的拐杖，他用尽他一身的这个吃奶的力，一下打到那个在我后面攻击我的那个人。那个人被打之后可能也受了伤就跑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在和我面对面纠缠的这个人的面前，我还在考虑我应不应该还手。然后推着推着，后面的就是这个等公交车的这个凳，然后一推推到上面，我就一两整个就掉下去。那一瞬间我觉得我离死亡非常接近，我突然有一念之差，我可能会被他捅一刀，可能他有枪的话他可能已经射死我了。诶，可是我等了一会，诶，没有刀插过来，你没有枪，那我也就豁出去了。然后呢我就起来，我终于要用我学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功夫呢，我要对他了。他拿着一只拐杖，我也拿着，然后我就一脚很用劲的踹了过去，他的拐杖就放手了，可能他也受了一点伤，然后也逃之夭夭了。可是我们知道不妙，再去请救兵来一伙人，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赶快逃到了一个商业大厦当中，求保安人员的帮助，然后打电话找我的哥哥来接了我们。在车子上的时候，令我在想人生，我差一点就死了，如果我真的死了之后我会去哪里呢？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有点后怕，有点忐忑不安。之后我们也一起经历到撞车，大家又没事，神的保守，可能有个基督徒在我身边啊。然后呢，我们还一起经历了大地震，94年的大地震，那里天桥都断了，很多车子就掉到天桥下面，是7点几级的大地震。神也保守了我们，我们看到那个我们住的二楼已经在不断的摇晃，30秒钟我以为就快塌下来，可是没有塌。可是我还是要追求酒色财气，最终还是到了这个珀克莱工商管理的学院。我觉得自己已经站在世界的最高峰了，所以呢我要追求爱情了。结果这个东西我也抓不住，结果是那个差不多令我要自杀。世界很多的压力，酒色财气这些捆绑我们的时候，令我们苦不堪言。可是也是因为那个时候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虚心的人就心灵贫乏，我发现我真的不行，我走到人生的尽头，我说神你要帮助我，我再这样活下去我没有动力，我不可以面对我的功课的压力，因为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呼求的时候神就感动了我，我就开始再回到教会当中，开始了听到了福音清晰的讲解，就是三福的方法来讲解，然后我终于明白，我就蒙恩得救了。所以之后的我的生命呢，就是不断的被神在继续的更新建造着。所以呢，可是受这种世间的酒色财气的苦呢，在神眼里面这个不是一件好的，不是神所喜悦我们要为这些事受苦的。我们要为什么受苦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1、2、3，彼得前书4章15节，你们中间 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有一种苦，原来受了之后呢，是有福的。为什么呢？这里究竟在想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出一个这样的，最终到了第八福，一个极致的成熟的基督徒才可以享有的这个福气。我们一起来看什么叫为义受逼迫。这个为义是什么意思呢？很巧，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呢，是讲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原来是同一个义。那我所以要确认是同一个义，是在原文而不是中文的翻译。有时候呢，它可能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其实是不同的字，它可以用一个字来去翻译的。所以我要确认是同一个原文的字呢，原来饥渴慕义呢，那里是1343，用这一个的希腊文的词典标了号码，很容易看到一个号码，哦，这个字是1343的，然后我看到1343这个词典顺着这个号码的次序很快找到。如果呢是用希腊文呢，你又不认得希腊文，你怎么样找到那个词典当中的字都不行，所以才有这个系统。但是呢，为义呢，受逼迫呢，这个也是同样的1343啊。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上一次也讲到的时候也提到，罗马书3:10呢，那里到第12节其实就帮我们解释了，这叫已经解经。神的话语可以很清晰的帮我们解释神的话语，帮我们明白，而不是用我的想法、他的想法，结果个个都不一样，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才是神的话语的意思。这里告诉我们听，这个是没有义人，这个是1342呢，我看原文的字根是一样的，不过一个呢是名词，一个呢就是行义的一个形容词，所以是说的是同一个行义的人是怎么样呢？可是这个世界是没有这样的人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也就是说义人呢，他是会明白和寻求神的。那没有义人就是没有明白寻求神的，都是偏离了正路。也就是说义人是明白寻求神，然后走在正路之上，最后呢是行善的。原来这个义就是在神眼里面，我们要寻求他，我们要去明白他，我们并且行出他的旨意，行在这样的义路正路上呢，我们就可以行出善，这个可以荣耀神。原来这个就是为了义，为了行义，我们如果受逼迫呢，这样的人是有福的。那刚才那首诗歌呢，福哦，我不知道有那首诗歌，它就是八福的一首歌啊。它呢就真的是引用了5:3-5:12，因为的确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单元，光看到5:10呢，有些你还看不明白。尤其关于为义受逼迫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他们的，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原来5:10为义受逼迫呢，我给你看看比较一下，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把为义呢，这个用蓝色的义好像蓝天圣洁的，受逼迫是要流血的，有福是好像一棵树结出果子的，天国是黄金色的啊，你看到了啊。然后呢，你看到5:11-12呢，接着继续说的就是5:10，不过把它开展解释。你看到有因我为义，逼迫同样的一个在希腊文的逼迫的字，然后呢讲到什么样是逼迫的一种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有福了。这个有福呢，同样的字和10节和第11节的，然后呢他更加形容了有福的人应该有的一个回应和心态和情感和他的情绪，我一会儿会再分解。最后也讲原因，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里说因为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就解答了一个问题。因为呢5:3呢你已经说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里呢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这两个之间天国是他们的有分别吗？这就是我自然看了之后我会有的一个问题。虽然这里在他的希腊文的一种写作方法当中首尾呼应，代表这个之间是一个单元， 上一次也有说过，并且呢，这个单元的八福，每一个福呢，是一层一层的去晋升，每一个使人可以在内在生命成长，以及行出神的各样的义的一种生命的步骤。所以是每一个和另外一个是紧紧相连，奇妙的一段神的话语。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明白，究竟这个位义另外一个意思，原来就是耶稣说，因我，因为我的缘故，因为耶稣唯一的义者的缘故，你行他要你所行的，你为了要荣耀他，你而做这个做那个，说这个想那个呢，这样的人呢，他就是行出了一个义的一个生命了。当然呢，你就会对酒色财气你就会说不，因为这个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的一个表现。你不会为自己找这些理由借口，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神你不要怪我，是你给了我这个工作，我就必须要活下去养家活儿，我怎么可以不酒色财气呢？我们是可以拒绝的，靠着透过心里面的圣灵，靠着耶稣基督这唯一的义者，我为着他的缘故呢，想想他爱我，为我舍己，我怎么可以做任何使他曾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使圣灵忧伤的这些事情呢？我爱他，我就不会做他不喜悦的事情，可是我没有能力，所以我只有祷告又祷告，明白神的旨意，祷告又祷告，祷告我才可以拒绝酒色财气的这些陷阱。人靠自己是不能的，因为牧师们知不知道神的话语？知道的，为什么也会陷入酒色财气这样的陷阱当中？所以光知道，知的越多，也不代表你的生命就越圣洁越敬虔。最主要的是你有没有真正的为义，为着这个耶稣为我，有没有爱耶稣？所以为什么我祷告的时候是刚才说，如果我们是饥渴慕义，饥渴慕耶稣基督的话呢，那个是一个在八福当中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关键，就可以把我们从一个完全依靠神，到完全爱神，到流露出之后的四福的那种美好的生命的见证。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我们是可以拒绝私欲的牵引和诱惑的，我们是不会靠着圣灵而会使我们失败的，因为圣灵可以帮助我们以感觉到试探来到的时候，我们已经祷告已经远离，而不会一步接一步之后私欲怀了胎生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了。另外一方面，基督徒不可以光是说你不可以做那个，你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酒色财气，可是人生就活在一种不做这个不做那个的状态，这叫做基督徒生命的丰盛吗？不是的，因为基督徒可以透过神的话语和在圣灵里面不断的祷告，结出圣灵的果子。原来圣灵的果子呢，其实就会帮助我们可以效法耶稣，活出他那种仁爱、喜乐、和平、最使人满足的生命。这个比一切世界上的酒色财气加起来都好了不知道多少倍的美好的生命，而且不会辖制人的生命，是可以祝福人的生命，也让我们宽以待人，忍耐恩慈良善，是使我们和人建立一个和睦的爱的关系的这个果子的三方面。如果你有好的人际的关系，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和你都有美好的关系，或者你的丈夫和你和孩子都有美好的关系，你到哪里都可以成为和平之子，那你这样的一个生命是非常满足，而且是为了神而这样做的时候呢，心里面还有来自神的喜乐。最后严以律己，信实温柔节制，是怎么样靠着圣灵使我们信实温柔节制，是针对控制自己的一种的生命，也知道这个不会被肉体里面的情欲控制。所以耶稣说，你们来跟从我的就要舍己，背上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跟从我。原来这个己还是不断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身体里面，肉体的情欲 因为有罪性人在，但是有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辖制它，不要发作，不要去酒色财气被这些给毁了。当然呢，我们去传扬福音，我们去造就主的门徒，这是和神一起同工，那个满足感可以使天上的天使因为有人得救也都欢呼，我们也一样欢呼的，这种的喜乐你有没有经历过呢？如果没有，那我们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要经历这个基督徒生命的丰盛。你有没有因为自己的孩子大了空巢了，一个孩子不在身边好像有点寂寞无聊，你知道吗？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出信的需要被你造就，你可以建造他成为属灵的刚强的一个成人，而不是个婴孩，那种的满足感是多么的大。你生孩子可能生十个不错了，可是属灵的婴孩你可以传福音生多少个，你可以建立多少个，那种的满足感是胜过你养你的肉身的儿女。肉身的儿女其实也是你的门徒，最终也是要去把他们建造成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是有着永恒的价值和永远的喜乐的基督徒的生命。所以呢，为义这样的生命是美好的，可是是要受逼迫的。受逼迫，因为呢，如果你经常做的事情都是很对，你充满了爱心，有些人已经立志，好像我当时说我下地狱做我自己要做的事，就让我下地狱吧，那这样的人很麻烦的，那他就会不喜欢你。你虽然是光，你是爱，可是他不喜欢光，因为他黑暗，他不喜欢爱，因为他就是充满了仇恨，你干嘛这么多爱，我就看不到任何的爱在生命当中了。你看我的父母怎么样虐待我，我受过了多少的苦，这个世界的这些人的仇恨都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他会恨一个甚至行为了义，为了耶稣而行义的人。所以马太福音5:11呢，这里就描述了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因义呢而受逼迫的呢，为义受逼迫的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5:11-12，1、2、3，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不是吗？这个先知你知道是谁吗？这个叫但以理啊，是旧约的一个先知。他呢，看到有人看到他做事这么有智慧，这么成功，当时的在巴比伦的这些也是好像有智慧的一些人啊，谋士就非常的嫉妒，要想把他给除了，不然他怎么将来可以有机会争这么一口气呢？还是酒色财气这些东西。然后呢，就想办法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法律，说呢，只可以拜这个巴比伦王他的像子，不可以向其他的神去祷告。可是但以理是个真正敬虔、真正爱神的一个人，他每一天都要祷告起码3次，而且向着耶路撒冷为自己的同胞、为自己的国度、神的国度祷告，他没有停止，被人看到，然后就送到了狮子坑。狮子坑的时候他还在感谢神，还在祷告，神保守了他，但他是受到逼迫的。这个逼迫当然在这件事情上神保守他没有丧命。也有教会初期很多的基督徒在罗马的那个叫做 Colosseum 很大的那个斗兽场当中呢，很多因为基督的信仰扔到那个斗兽场，如果他肯弃绝耶稣基督他们就不死，如果他们坚决要跟从耶稣基督，狮子就来把他咬死了。很多就是这样死的，是要受到逼迫的。当然我们会受到有人骂我们，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做的是对的事情，他们呢反而要背后面前羞辱我们。我工作的时候就受过这样的一个羞辱，我凡事都是很按照圣经的原则，老板吩咐我的我也认认真真的完成了，可是有一个比我老了20岁的人呢，他就有点嫉妒我，因为老板很重用我，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就在众人面前要羞辱我，他说你像一个机器人，老板叫你做什么你也去做什么。我说我就很客气的，我就对他说这个是我的职责，我只有应该这么认真的去做的啊，只要不违背我的信仰。但是呢既然我们都是同事啊， 你有什么需要，你也可以告诉我听，我也可以帮助。不过呢，我们在职场上，我们还是应该用专业的、应该有的这个态度彼此相待吧。我就这样和他说了，他用了一个电子邮件发给所有的人，我也用一个这样的电子邮件。老板收到这个电子邮件，他说：“哦，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人用这么有这种的智慧的方法和风度的方法去回应这样的一个羞辱。”当然之后那个人就没有再羞辱我了。所以是会被人羞辱的、辱骂的。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可能会在背后去诽谤你，因为就是不喜欢你，就是要把你这个眼中钉给除去。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先知也经历过了。但是呢，纵使在逼迫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在逼迫当中呢，而为耶稣呢去做见证。影音部的同工，麻烦你把幻灯片跳到下一张。好像有点没有反应。下一章，下一章呢，我们会看到，其实工作当中，纵使我们因为耶稣的缘故而行义，行出爱、圣灵的果子结出来，彰显在人的前，荣耀神。有人逼迫呢，我们仍然要去继续的持守，去行义、行爱，神要我们所行的。在这个当中呢，你就可以更加让那些甚至羞辱你的人也都看到你是他是无理取闹，你仍然爱他、帮助他，他最终呢反而愿意要寻求被羞辱仍然以恩去待他的这个人。我知道有一位弟兄呢，我去年去探望这个毕弟兄的时候我知道他有个儿子，在送他回家之前，他的儿子说：“滕牧师，我有很多事情想向你请教，因为我工作上受到很多的诱惑。”他很坦诚告诉我听。那我就想，我怎么样可以帮助他呢？除了把这个弟兄送回去和他一家人团圆，然后我就问了一个也是最近来到教会当中的，我就想了解一下在中国的职场的诱惑是些什么东西，然后是有几样。然后他也和我分享他作为一个基督徒怎么样持守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是这样的，他说呢，首先如果你对老板不拍马屁呢，老板会为难你，老板会把最难的工作给你，就是要你受苦。所以呢，他呢既然是基督徒，他觉得他不可以撒谎，他硬要拍马屁说一些恶言奉承假话他不可以说，但他只可以尽忠工作，所以什么难的工作都给他，他就靠着主的恩典智慧专心的去做，每一件都做得很好。但结果呢，这些拍马屁的人越来越不会做事了，结果公司有什么难题呢都要来找他了。不拍马屁除了要有难事给你做之外呢，就会不会加薪的，在年尾专门就说各种的理由不给你加你的薪酬，结果呢薪酬照加，而老板更加信任他，那些同事呢拍马屁的也要来找他来帮忙。你看到吗？原来受苦是对我们有益，依靠神可以磨练我们的品格，甚至神给我们智慧呢其实可以荣耀神，还可以帮助其他的人。另外就是当然要喝酒了，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不好意思我不可以喝酒，当然可能他也说不想醉酒。另外就是卡拉 OK 这个地方是可以接触一些色情的这些东西的，这个我不知道，原来看唱唱歌原来有些他很多色情的东西就渗入去了。这些当中他说也是因为他靠着神的恩典没有跌进这些陷阱当中。原来我们为义受逼迫而靠着神借着圣灵的帮助呢，我们反而可以为主耶稣基督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不过我们要持守继续。然后呢，在街头布道有没有试过信耶稣在世蒙福享平安，当然是神所赐的永远的平安、属灵的平安，信耶稣离世灵魂上天堂。你们试过拿这个牌子在街上？我以前曾经做过，而我妈妈呢天天都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她被人逼迫过。我可能也说过了，她曾经有个人带着一个福像，她说你这么年轻有为，你不如信真神吧。这个不是真神，那个人就生气了，女的这个比我的大嘛，然后说伸出手来，我妈妈说她还蛮友善要和我握手，结果用尽那个人一生的力，可能连我妈妈的手捻到之后肿了，一直好像 起码几个礼拜一个月，很疼很肿。可是之后呢，妈妈仍然没有放弃，继续在商场啊、街边啊、周围的去街头布道。然后呢，又撞到那个人了。那个人呢，其实妈妈没有看到，他突然就坐在旁边，用他的手肘很用劲的顶了我妈妈的肩膊一下。那下伤妈妈到可能一年多，现在抬这个肩膀，她的手都抬不起来，晚上睡的时候都疼的。但是妈妈还是不放弃，那这个就是为什么呢？一会儿我们会看到。我第一次到菲律宾短宣是在神学院，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2006年。我说，我在开始新的侍奉工厂之前呢，我要去看看这个世界神的工作。有位菲律宾的同学，他呢，当然也是之后菲律宾教会的一个牧师，他说，我想邀请你来我的故乡来看看神在那里的工作。可是他告诉我听，其中要去一个岛，岛上全是穆斯林，大部分都是穆斯林，并且说呢，在那个岛上，在我们去之前不久，有一个基督教的教会的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有一个穆斯林进来拿枪指着牧师的头，一枪把他给杀了。同时那个时候呢，在这个菲律宾又是政府有一些官员的竞选，那个时候呢，他们需要经费，就会开始绑架中国人，因为他们有钱。那个时候心里面，我听到这个之后，我还真的有一点再想想是不是真的要去冒这个生命危险呢。我和师母啊，而且都一起去为这件事祷告。不过最后想呢，这个既然如果是神要我去的话呢，他要保守我，没人可以伤害我。有人说，你活在神的旨意的中心，这是最安全的，在这里也都可以被车子撞，被人拿枪去射。但是如果神要我为义受逼迫而死的话呢，那这个呢，一会儿我们也看，也是有福的。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还是去了。不过心里面还是有一点忐忑。到了那个穆斯林都是穆斯林的那个岛上呢，和人握握手，带我们的宣教士说，你知道吗，刚才握你手的那个人有肺结核的，而且那个岛上大可能超过50%的人都有肺结核。那师母就忐忑不安了很久，回来之后还要做一些检查，有没有肺结核。不过虽然如此，我们在那里的侍奉还是喜乐的。这是宣教士的这个太太，在那里当时已经有十几年。这个呢是应该用当地的语言写的主导文，我也不明白，看不懂这种文字。当中当然有这个穆斯林，但我们还是很喜乐的，因为知道这件事情是为主而做的，是有福的。所以呢，这里讲到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的5章11节那里也说有福了，要欢喜快乐。欢喜和快乐听起来是同义词，原来在希腊文的时候呢，一个欢喜就是英语翻译就是 rejoice， 快乐呢就是 greatly rejoice， 是大大的喜乐。原来可以为着耶稣基督为义受逼迫，我们是要大大的喜乐的。因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受苦，苦这个东西令我喜乐，而是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不是讲我们得救，一开始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里所讲的就是信了耶稣基督之后继续成长到某一点，你甚至可以之前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你会甚至愿意使人和睦，就是传扬福音，传扬主耶稣基督使人和平和睦的福音呢。这样的一个人呢，他彰显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样式，他当然必被称为神的儿子。而这样的一个人呢，继续这样做下去呢，他们就会受逼迫而甘心乐意，甚至喜乐，好像耶稣基督一样。这已经是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基督徒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内在的喜乐，因为他们看到的是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不是光是得救而已。他要赏赐不是为了自己荣耀，而是得赏赐的人是真正内心感恩爱神荣耀神的基督徒呢，他所得到的赏赐也是为了荣耀神。因为在天上启示录说，当我们收到这个赏赐这个冠冕的时候，我们会摆在神的面前献给神，因为是神你使我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 所以荣耀都归你，神喜悦给赏赐给这样要荣耀神的基督徒。而这里呢也说得很清楚，在提摩太后书呢就说，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提摩太后书2章11到12节，一二三，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这里所说的呢，就是很像在敬礼的时候，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罗马书6章那里，这个讲到我们得救了，我们要过一个新的一个生命。当我们这个生命继续靠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帮助呢，我们呢还要继续忍耐，甚至为义受逼迫也要忍耐呢，我们将来得到的这个赏赐是什么呢？就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去管理统领天国，和耶稣基督很近距离的面对面的去更深的去认识神的长阔高深的爱，透过这样的，那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这个是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可以比拟的一件事情。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受逼迫的人也可以喜乐，并且大大的喜乐。你可不可慕这样的将来在天上与耶稣基督一起作王呢？那你就会轻看现在为了义而受的逼迫。营营部的同工，麻烦你跳到下一张。好，你们知道这张照片是什么样的背景吗？我和你因为这个有些历史的一些记载比较准确，我就把这个一些记载读出来。这个是讲到义和团的时候，基督徒被逼迫。1900年，义和团运动席卷山西，太原的东甲巷教堂、大北门教堂以及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先后被焚烧，城内的外国宣教士被山西巡抚刘贤以保护安全为借口，全部监禁于猪头巷客馆。6月13日，刘贤将44名外国宣教士、17名中国基督徒以及从寿阳押来的英国教师毕汉道一家7人全部带到巡抚衙门西园门前，在百姓的围观之下逐一杀害，行将旧怒，就是旧快被杀害的妇孺哀哭之声惨不忍闻。信徒们被杀后，他们就把他们的尸体示众，还要抛开他们的这个身体，把心拿出来尸体弃了，极度残酷。据统计，山西教案席卷全省79个州县，全省被杀外籍宣教士及妇孺计241人。中国内地会的刊物记载，在山西省北部一共有23000名本地信徒被杀害，被毁教堂、医院225所，被烧拆房屋20000余间。以下是其中一个宣教士的一个临终的遗言，我看他就是一个真正为义受逼迫，他觉得真的有福，甚至大大的喜乐。但是不容易的，这是神所给他的一个恩典能力，不是我们说我也可以拍胸口我们就可以做得到。他的名字叫做埃沃德，他是1900年8月15日殉道，年纪是30岁，是一位姐妹，地点是山西省的汾州府，现在叫汾阳市，英国人。他说，亲爱的，他可能和他见不到的弟兄姐妹们说，我是何等渴望想见你们一面，但恐怕不会在地上了。我深爱你们，因为在地上我从未有过像你们那样亲密如我兄弟姐妹般的人，而你们也不会忘记长眠在中国的我吧。我会安然地等待最后一刻的来临，主奇妙地与我亲近，他不会使我失望。我曾经为着有一线生机而紧张莫名，不能自抑，但神把那种感觉也挪走了。如今我只求主赐恩典，给我能够勇敢地面对可怕的结局，痛苦会很快过去的。哦，随之而来将是天门大开，欢迎我们的甜美。吃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都像在等待最后一刻的来临。我甚至盼望那一刻快些来到。在这最后的时刻， 天堂看来是那么的近，我心情十分平静。在天上将为我们全体举行一个快乐的欢迎会，我越来越把我的思想关注在将来的荣耀里，这样我充满奇妙的平安。我不能想象救主将怎样迎接我，但深信一定能补偿现今那种令人提心吊胆的悬念。这一刻我急需要保持平静安稳，我没有后悔来中国，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如果我们真的也是把八福都一步一步的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将来也可以做这么美好的见证。将来在天上我们可以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那个时候是永恒的，这个是短暂的。让我们定睛在永恒，定睛在耶稣基督那里。这八步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哀动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畏罪哀动，神必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顺服温柔，得胜生命；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必得饱足；爱慕义者，满足的生命；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怜悯饶恕，宽容释放；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专心望主，圣洁的生命；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传扬福音，彰显基督；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主受苦，与主作王。让我们一起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把你的话语给我们，八福清楚地告诉我们听，基督徒怎么样借着圣灵，靠着耶稣基督彰显出这么美好的内在的生命，以致到我们最终可以为主做那最美好的见证，甚至我们为义受逼迫，我们都真正的相信是有福，而且心里面喜乐，大大的喜乐，因为天国是我们的，因为我们必得赏赐，因为我们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我们的好处不在神、父神、耶稣基督和我们心里面的圣灵以外，让我们越来越爱三位一体的真神，以知道我们的人生的唯一的爱就是独一的真神，其他一切都好像一个影子一样，我们才可以真正经历到在耶稣基督里面最丰盛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